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Liberal candidate Paul Chiang drops out after Chinese bounty comment. Liberal candidate and incumbent MP Paul Chiang has dropped out of the election race after coming under pressure for saying his conservative rival should be brought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collect a bounty.
称将港人送中领馆领赏惹众怒，加议员蒋振宇退选。加拿大联邦自由党现任议员蒋振宇称将竞选对手送中领馆领赏而受到抨击，宣布退出竞选。
During an ethnic news conference in January, Chiang suggested Tory candidate Joe Tay be turned into the consulate in order to claim a bounty placed on Tay's hea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今年一月，在少数族裔媒体会上，蒋振宇在接受中文媒体《明报》采访时，建议将保守党竞争对手郑敬基移交给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可领赏金。
To everyone here, you can claim the $1 million bounty if you bring him to Toronto's Chinese consulate, Chiang reportedly said about Tay at the event.
他说，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把郑敬基带到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你可领取100万港币的赏金。
Chiang, a career policeman, had been elected in 2021 in Markham, Unionville, and served in two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roles during his term with the immigration and housing portfolios.He was also a member of several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s and inter-parliamentary groups, including the Canadian-China Legislative Association.
蒋振宇曾是警察局警官，于2021年首次当选为万锦渔人村国会议员，并在任期内担任过两项议会秘书职务，负责移民和住房事务。他还是多个议会协会和跨国议会组织的成员，包括加州立法协会。
Joe Tay was the Tory candidate in Markham Unionville riding when Chiang made the bounty comments. Tay is now running in Don Valley North.
郑敬基今年一月是保守党在万锦渔人村选区的候选人，现在在塘沽北选区参选。
Tay is the founder of democracy advocacy platform Hong Konger Station. He and other democracy activists were placed on a wanted list by the Chinese regime in December of 2024. Ottawa condemned the move at the time, calling it an attempt to conduct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broad.
郑敬基是民主倡导平台香港人站的创始人。他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在2024年12月被中共列入通缉名单，渥太华当时对此表示谴责，称这是企图在海外进行跨国压迫。
Hong Kong authorities issued arrest warrants under the territory's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offered a Hong Kong $1 million bounty, approximately $180,000 Canadian,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arrest of the activists.
香港警方以违反中共国安法为由，悬赏100万港币缉拿郑敬基。
Tay said in a March 31st statement that he feared for his safety and had contacted the RCMP before Chiang's comments surfaced. Threats like these are the tradecraf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interfere in Canada, he said.
郑静基在3月31日的声明中表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并在蒋振宇的言论曝光之前已经联系了皇家加拿大骑警。他说，像这样的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干预加拿大事务的惯用手段。
On March 31st, advocacy group Hong Kong Watch wrote a letter to the RCMP Commissioner Michael Duhem asking for an investigation. The group said it believes Chang's comments may cross into criminality by having counseled to commit the indictable offense of kidnapping.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也在同一天发表公开信，呼吁加拿大骑警对蒋振宇展开调查。该组织表示，他们认为蒋振宇的言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因为他曾建议实施绑架这一可起诉的犯罪行为。
Hong Kong Watch also said Chang's comments could have contravened a provision of the new legislation adopted last year to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香港监察还表示，蒋振宇的言论可能违反了去年通过的反对外部干涉的新法律中的一项条款。
The group noted that Section 20 of the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Act states that every person commits an offense who, at the direction of, for the benefit of, or in association with, a foreign entity or a terrorist group, induces or attempts to induce, by intimidation, threat, or violence, any person to do anything or to cause anything to be done.
该组织指出，外国干涉与信息安全法第20条规定，任何人在外国实体或恐怖组织的指示、利益或与其关联下，使用恐吓、威胁或暴力，诱使或企图诱使任何人做任何事，或促使任何事情发生，即构成犯罪。
Chang wrote just before midnight on March 31st in a statement posted on social media site X, 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eam Canada work to stand up to President Trump and protect our economy, I do not want there to be distractions in this critical moment.
蒋振宇在3月31日夜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布声明写道，在总理和加拿大团队努力与特朗普总统对抗、保护我们的经济之际，我不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任何干扰。
Chang's resignation came after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told Canadian media the force is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蒋振宇发表退选声明前，皇家骑警告诉加拿大媒体，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Foreign actor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stance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ntinues to be a pervasive threat in Canada, a spokesperson told Globe and Mail.
皇家骑警的一位发言人对《环球邮报》表示，外国势力干预，包括跨国压迫的实力，仍然是加拿大面临的普遍威胁。
The federal election is taking place under heightened concerns around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 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 concluded its work in January and said the Chinese regime is the foremost perpetrator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这次联邦选举期间，外国势力干涉加拿大选举的问题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于今年一月结束了其举行听证和撰写报告的工作。他们表示，中共政权是加拿大外国干涉的首要实施者。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安省省长感激美国新关税未针对加拿大， 卑诗省府着手审查卫生局开支。多伦多雨雪夹击，多处道路被淹，气温骤寒骤暖。安省省警公告警惕失踪警察骗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于4月2日周三宣布对等关税，未针对加拿大。当天晚上，加拿大安省省长福特表示，他非常感激加拿大未被列入美国新实施的进口关税名单。他在接受 ABC 新闻直播采访时说，未来将专注于建立关系，并保持与美国政府的沟通。他提到，我和美国商务部长卢克尼特一直在这样做。他和总统一样，有出色的商业头脑。我们期待建立良好关系。看到加拿大不在美国关税名单上，福特表示谨慎乐观，但对是否采取反制措施话题避而不谈。福特强调说，我想打造一个强大的美加堡垒，让我们成为全球最强大、最安全和繁荣的国家。这延续了我们200多年来的紧密关系。同日，他在 News Nation 采访中表示，加美之间最佳结果是零关税，并称尽管近期两国存在分歧，仍有谈判空间。但周四上午参加总理卡尼与各省长的网络会议后，福特在省议会对媒体表示，若美国对加拿大汽车业征收关税，他支持反制。他说，我会支持对美国汽车业实施类似反制性关税，但具体如何做取决于总理。他补充说，我坚信应通过实力而非软弱与美国谈判，但最终决定权在总理手上。3月31日，卑诗省府公告显示，卑诗省启动对各地区卫生局的审查，旨在遏制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将资金集中在病患医疗支出上。卑诗省卫生服务管理局是首个接受审查的医疗机构，因为它在全省健康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卑诗省卫生服务管理局所辖由卑诗癌症中心、卑诗儿童医院、卑诗妇女医院、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卑诗心理健康中心和卑诗疾病控制中心等。省长尹大卫说，他期望卫生局等医疗机构精简运作。据 CBC 新闻报道，批评者认为卑诗卫生局的管理机构过于臃肿。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卑诗省的人口数约为550万。加拿大健康资讯机构资料显示，省府2022至23财年在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上花费了 3.475 亿元。人口数约400万的亚伯塔省同年支出是 1.812 亿元，大约是卑诗省的一半。卑诗省保守党财政评论员彼得·米洛巴指出，卑诗省卫生系统有超过70位总裁和副总裁，而亚伯塔省则不到10位。米洛巴说，我们看到不仅在医疗保健领域，整个政府部门在过去七年里对行政和官僚体系的扩张都非常大。最近的大自然颇有些幽默，天气突然变得多变。本周三下午至周四上午，安省大部分地区受雪、冻雨、冰粒和雨水混合暴风雨天气袭击，多伦多和大多区局部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周三晚上至周四凌晨1至4点，多伦多经历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多处路段封闭。多伦多警方透露，427号高速公路匝道出现洪涝，有的路段因引发洪水而关闭，车辆和公交均被迫绕行。市府警告市民和车辆远离水滨、河流和溪流。有的路口道路因水位过高，导致一些车辆被困。皮尔区警方透露，密西沙加和宾顿也有道路因积水关闭，好在是没有人员伤亡报道。上周末冰雹冻雨天气导致数十万用户断电。然而到了周四4月3日下午，多伦多的气温一口气升到了20度，温莎和渥太华等其他地区当天白天最高气温也达到20度左右，感觉像是直接从冬天过渡到了夏天。安省省警正提醒公众警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失踪警察的欺诈。省警说，一些热心民众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关于一名失踪警察的贴文后，向警方伸出了援手，
官员表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则信息是为了使贴文迅速传播开来。该贴文中有一名女警官的照片，据称名叫凯迪·坎宁安。这一虚假帖子说，当局正在寻求帮助寻找她。昨晚有人在她车内发现了她的女儿，但不幸的是，坎宁安警官仍然下落不明。该帖子提到了该地区的一个警察局的名字。警方表示，这种欺骗行为近期在美国开始出现。贴文还提到了银色警报，而省警表示安省并未使用过该警报。安省省警在脸书上揭穿了这一欺诈行为，表示真的有一名名叫凯迪·坎宁安的警官，他还活着，但他在美国蒙大拿州工作，他并没有失踪。官员建议人们对网络上读到的内容保持怀疑态度。他们还提到，如果有警官失踪，当地警察局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贴文。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钟的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4月3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川普昨天在玫瑰园宣布普征万国关税。今天呢，资本市场血流成河，纳斯达克暴跌超过了5%，小盘股呢已经进入了技术上的熊市。但是呢，川普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老神在在啊，称这是病人在经历一场大的手术，康复之后呢会更加的强壮，川普牛市才刚刚开始。这个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牛哈。这个事儿呢，因为关乎到整个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地缘政治的大洗牌，那么到底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个综合分析。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些国家，包括像以色列和越南等等啊，他们已经决定取消对美国关税，以换取跟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但是呢，习近平却逆行狂奔呢，禁止中资到美国投资。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称要联合欧盟其他别的国家来报复美国，但是我的预测是，欧盟会很快的认怂，就剩下习近平一个人啊，末日狂奔了。另外呢，还想说一个话题，就是想提醒一下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是如果您使用 VPN 翻墙的话，千万不要使用跟中共相关的 VPN。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哈，就是说有一些 VPN 呢，他们是跟中共直接相关的，这样您的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中共的监视之下。顺便说一下哈，咱们这个最近呢发现油管似乎调整了算法，所以我这个频道的流量呢出现了一些异常。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麻烦大家给咱们这个频道点个赞，留个言啊，订阅一下。订阅的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您动动手指啊，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呢，其实是咱们大家一块儿来维护的啊，在乱世中呢传递一些独立思考的清醒的声音，所以呢就是期待大家能够对这个频道多一些互动啊，多一些支持。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话题。4月1号的时候呢，根据研究机构叫做科技透明度项目，叫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和金融时报的调查呢，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中至少有5款免费的虚拟专用网，就是 VPN 这 APP 呢，他们和奇虎360是相关的啊。这个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我特别把这个 VPN 呢打在了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这5款 VPN 大家千万不要用啊，用了之后的话等于是您就裸奔了，那就是您在网上干的一切事情都会暴露在中共的监视之下。他们分别是 Turbo VPN，还有 VPN Proxy Master， 还有 Thunder VPN， 还有 Snap VPN， 还有一个叫做 Signal Secure VPN。 这些 VPN 呢，名义上它是由不同的公司运营，但是其实呢都是跟这个奇虎360是有关系的。这个奇虎360它的正式名称叫做360安全科技，这个公司呢因为涉嫌跟中共军方的关系，在2020年的时候被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呢随后还把它列入与中共军方相关的企业名单。这个 TTP 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 VPN 研究报告呢，说苹果应用商店下载量最高的100款应用中有20款是由中国公司拥有的。那这些 TTP 的报告呢，就警告说数百万美国用户可能在无意之中将他们的互联网流量发送给了中国的公司。其实大家本来使用 VPN 呢，是为了绕过一些比如说对地区的限制啊，或者是访问一些被屏蔽的内容啊。 而且就是通过加密来保护隐私嘛。但是 VPN 公司如果它本身就在监视用户的网络活动的话，这个是对用户最大的一个伤害。你等于告诉中共说我在翻墙，而且还告诉中共说我在看什么，而且告诉中共你都干了些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VPN 这个事咱们之所以放在第一个话题来讲，真的是就是出于大家这个安全的考虑。特别是中共啊，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那这里面的要求说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在政府要求下必须配合情报调查，而且呢要提供相关的数据。所以说美国用户如果在使用中国 VPN 应用的时候，包括中国这个用户使用中国的 VPN 应用的时候，可能无意之中呢就把自己在网上做的一切啊都暴露给了中共的官方。我知道刚才给大家列出那五个 VPN 大家可能记不住啊，您可以把那个这个视频拉回去回看一下哈。那么但是这里边呢我想顺便就推荐一下这个 NordVPN。这个 NordVPN 呢之所以推荐它哈，它当然不在刚才那个五个这个跟中共相关联的这个 VPN 的名单上。这个 NordVPN 呢就是它第一是能够保护用户的隐私。第二就是它跟中共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二的话呢它非常的安全呢，它是属于政府级别的这种安全加密啊，包括这个银行级别的这种加密。其实呢在这个美国呀，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国家安全局哈，这个不是做情报工作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提供一些相关安全的这个咨询。他呢咨询哈，那么他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在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要用 VPN 去加密流量。比如说你大家在咖啡馆啊，在机场酒店呢、啊、去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啊，就是出去比如说坐大巴的时候有的，或者坐飞机的时候都可以给你提供 WiFi 嘛。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网络数据。那么我现在使用的 VPN 呢就是 NordVPN。它的性能不错，速度呢也挺快的。那么咱们现在呢再回过头来讲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川普呢在周三下午四点钟啊，在这个白宫的玫瑰园这个宣布呢要普征关税啊，就这个关税的话等于是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全给涵盖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怎么没有对俄罗斯征关税啊，或者没有对白俄罗斯、对朝鲜征关税？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啊。其实美国等于是根本就不跟他们做生意，或者呢只买那些无法替代的那些商品啊，否则的话是不跟他们做生意的。当然等于是关税是无穷大，等于是根本就不跟你做生意。所以说他们不在名单上呢也是这个在意料之中的。昨天川普给大家看了一个他那个关税的那个表啊，我觉得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中共是受了两次打击啊。第一个呢就是川普对于中共征税的税率非常高啊，达到了 34%。 这 34% 并不是从零开始加的，而是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之上叠加 34%。 那实际上这个加上这个本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大概在这个拜登时期就达到 20%。 川普上台之后呢两次各加了 10%， 一次是二月份，一次是三月份啊，都是说因为中共对美国出口芬太尼，所以呢后来这个这样的话就加到 40% 了。那么现在又加了 34%， 等于加到了 74%。 这个对于中共的这个出口啊是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是对中共的第一重打击哈。第二重打击的话在川普列的这个国家的名单上第四个就是台湾，第一个就是中国，第二个就是台湾。所以川普等于是非常明显的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列在那儿哈。所以说中共看了之后当然会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也有点无可奈何。咱们一会儿再说一下中共的这个报复措施哈。川普这个宣布了这个关税之后呢，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资本市场血流成河呀，华尔街陷入了全面下跌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指数呢下降了 3.98%，标普下降了这个 4.84%， 将近 5%。 这个纳斯达克的话下跌了超过 5%， 接近 6%。 这个罗素就是这是专门是一些小盘股啊，就是一些中小型企业相关的这个指数下跌了 6.59%。 现在这个罗素指数呢已经是进入到技术上的熊市区了，因为它比今年最高点已经下跌超过 20%。 一般来说啊，大家知道在股票市场上，如果你指数下跌比高点低于 10% 的话叫做回调，那么如果高于 20% 的话呢这就是属于崩了啊，这是这个进入了这个技术上的熊市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道琼斯股票呢也是接近了这个回调的，道琼斯指数哈，道琼斯啊也是接近这个回调的门槛。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这个股市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可怕啊，就是感觉这个美国的经济会出现一轮大的衰退。但是呢面对这样的暴跌啊，川普的回答说我觉得情况非常好。川普他是在今天从白宫飞往这个从华盛顿 DC 哈这个飞往佛州 的这个飞机上飞机上这个之前的话呢，接受这个记者的访问，他解释说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反应啊？他说这个呢就像是一次手术，他说就像病人接受一次重大手术一样。他说我之前就说过情况一定会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知道他宣布这个关税税率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暴跌。然后呢，但是呢，川普说后续哈、啊、这个由于各国为了避免关税或者很多企业为了避免关税呢，他们会争相的把钱投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生产。他说呢，美国将因此迎来6到7万美元的资金流入。其实川普在上台之后已经这个各国向川普承诺的投资已经超过2万亿，他说加了关税之后的话还会有大概4到5万亿的资金会流入到美国，这样的话会给美国带来一个空前的繁荣。他说股市会大涨啊，国家经济会繁荣，世界其他国家都会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能不能跟我们达成这种协议啊，就是说互相关税。然后呢，川普还说这些国家占了我们很多很多年的便宜啊，你们会看到结果的啊，我们的国家会繁荣昌盛。其实川普讲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啊，被别的国家占便宜的问题，如果你要是倒推20多年的时候，当时 Nancy Pelosi 也好，或者是 Bernie Sanders 也好，或者是 Chuck Schumer 也好，就是现在极端反川普这些政策的那些，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他们当年其实说的话跟川普今天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在网上有人把他们当年的视频就给放出来了哈，当年 Chuck Schumer 还很年轻啊，包括这个 Nancy Pelosi 还意气风发呢，他们当时讲的话其实跟川普讲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不干这个事情，川普现在呢等于把这个事儿给干了。其实类似的话奥巴马也讲过，那奥巴马讲过， Bernie Sanders 讲过， Nancy Pelosi 讲过，这个Chuck Schumer 也讲过，所以说这是这些民主党的大佬他们之前讲的话其实是川普，恰恰是川普今天干的事情。那这个华尔街呢本来希望就是说如果股市暴跌美国的经济衰退的话，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会降低利率，但是美联储的成员 Philip Jefferson 哈、啊、周四下午的时候表示说，根据目前的情况他们没有改变2025年两次降息计划的意图。这个那么唯一的能够可能对资本市场有所安抚的呢，就是大家有一个希望，也就是说呢很多其他别的国家他们会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的方式，比如说他们降低对美国的关税，那么美国也降低对他们的关税啊，这个reciprocal 哈、啊、就是互惠，就是叫做对等关税。其实川普说我们没有跟他们对等，他们给我们征的关税比我们给他们征的关税还要高得多啊，我大概是给他们打了一个对折。但是呢其实川普这个计算哈、啊、还是蛮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川普其实他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关税的税率哈、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税率的计算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川普呢就这个化繁为简啊，就甚至可以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就是看你咱们俩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是多少。如果贸易逆差的话，川普认为肯定是你在占我便宜，因为贸易逆差的话意味着说美国这个给比如说中美之间哈，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给中共的钱要远远多于中共给美国的钱。差多少呢？大概中美现在的贸易一年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而这个逆差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哈，大概是3000多亿，大概占到67%，就是等于是中共每出口这个1块钱的商品给美国，美国大概只能出口，3毛多钱的这个商品给中国。那这样的话，等于是美国一下子就等于是亏了6毛7嘛，对吧？你给他1块，他给你3毛3，这样的话你不是亏6毛7嘛？这样的话呢，美国说 OK 好，那么我就假设你对我征收了67%的关税，那我对你征收多少呢？川普说我给你打一对折啊，我给你征收34%的关税。对中共这34%的关税就是这么来的，对其他别的国家也是这么算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川普希望通过关税的方式能够达到贸易平衡，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哈，咱们一会儿再讲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哈，就是这个川普的计算为什么会有问题，然后呢为什么这个美国几十年的时间被人这样抽血抽血抽血，因为你不断的把美元给别的国家是吧，贸易逆差嘛，不断把美元给别的国家，哎，可是你看你会发现美国的美元其实并没有减少，哎，美国反而非常的繁荣昌盛，按说你不断这么抽血抽血的话美国不就完蛋了吗？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些钱这个给了那些别的国家买货物的时候哈，那些国家不是手里边攥了很多美元。